天父继续带你的教会向前，让我们走在基督的心意里面。主，我们相信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主，我们一生有你圣灵的引领，我们一生要把你的话语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证出来，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谢主，每天早上让我们来到面前，只是单单来寻求你的面，就单单的学习走在信的当中，就是单单的让我们整个人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而至于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从你那边支取来力量的一个源头。哦，主啊，我们更多的放下，你就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谦卑，你就更多的提升。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哦，主啊，继续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在面前所做一切活出你的心意，就是照你的话语活出你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让我们真是学习更多的亲近主啊。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啊，本来服事的果效是很不错的啊，但是里面一些的所谓的热心的犹太教的犹太人就起来啊，对抗啊这个保罗跟这个希拉那这时候呢，到个程度了啊，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了。其实整个福音是这个样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好像福音到哪里就被拦住，所以就做不来。不过倒过来，福音也从那地方开始往前走，所以到底撒旦赢呢，还是主耶稣赢呢？想想看这个，黑暗权势说：“哦，你们这些基督徒不能够传福音。OK, 你不，我不在这边传，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传。”啊，有一次啊，这个跟几个啊，在啊一个不同地方服侍的啊几个传道人在谈。啊，那个政府不准他做这个，不准那个，啊，所以当时有规定，这个有法律规定，你做了就要这个所谓要那个，除非你跟我们妥协，我还是给你们聚会，但这几样事情你们不可以做，等等等等。那倒过来，这个传道就跟他说，这几样事情不做，我们聚会什么意思？最后就那就跟你就不要聚会了。就不准聚会，就关啊。后来他被叫回来，为什么呢？这边有两个官员啊，一个是安全的，一个是政治的啊，宗教的，一个是讲这个国家的安全，一个是讲这个政治。这个安全的，就从国家安全角度来啊，我们规定啊，规规矩矩，听就做，不听就不能做。所以一说，如果你不照我们这样做，你就不用聚会了，不用开会。所以这当然我们这传单就走开。后来才知道，那个宗教就跟他说，你还是让他聚会比较好，因为他们聚会你还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如果你不给他聚会啊，他们在哪里你都不晓得。他们自己可以在家聚会啊，他们两个人就在菜场聚会啊，哦，起码现在这群聚在这里你还知道在哪里，所以把他找回来。 OK, 你们就聚会吧，只要合用着，只要你合乎圣经就好。你不仅他们聚会，他跑到菜市场去开布道会。那么你怎么会这样做呢？本来跑，因为这是照圣经说的，所以圣经说在街头，等到读到这个你读到后面这个雅典的时候，其实不仅雅典的，你碰到每个地方都是。所以呢，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我常这样的说，回台湾也二十几年了。回台湾，我进台湾的时候啊，对于基层的负担是一个一致，到现在我没有减少过，反而更加火热。不过倒过来不可否认呢，回台湾这个气氛是蛮强，叫做复兴，二十几年。 外面来的讲员，里面的讲员啊、哪一个山，哪一个那个？问题是为什么还没有？我们宣告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所谓的事情发生？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讲，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怎么越宣告，怎么越好像讲复兴，这个台湾就越乱。等等，讲这样，你要问什么？我想有很多原因，我们不热心啊，不忠心啊，等等。不过有时候呢，我会在思想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主说你们太热心，这句话讲的不恰当，因为主没有这样说，只是我要 make 很强的 point， 因为我们都做人的事，没有做神的事，我们都是人的策略，都是人的热情或人的热心，我们就说，所以你发现啊，在复兴的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彼此的拉扯。过去我不要讲太久，就3年前、5年前，居然在教会圈子里面说，如果你参加，你怎么没有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啊？因为我请一个外面讲员，你也请一个外面讲员，所以我们开一个很大的聚会特会，为了台湾的复兴的。那我就碰到你去参加那个聚会的，我就问他，你怎么没有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很重要。那你就跟我说，你参加另外一个聚会，你没有用这块就很聚啊。最后这个传道就对他说，你不喜欢台湾复兴吗？如果你不喜欢台湾复兴，你就不来参加，你就不用来参加我们聚会。如果你希望台湾复兴，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聚会。那个船长就很难过了。那参加另外聚会是错的吗？是不对的吗？越热心越容易分裂。我不说这是对的，我不是说这是好的。所以回过头来，你还是要问什么叫复兴？回过头来，什么叫合一？这些年我在周牧师旁边，我就知道，不是他出来做，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合一。他那个高度，他那个深度，讲白说，我们最能够接触他的宽度。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爱国、爱神；你不这样做，就不是爱教会；你这样不做，就不是爱弟兄姊妹。就那种的方式才叫爱，不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说这个人不爱。这叫什么？叫律法。律法好不好？你不能说不好，但是我很清楚要告诉，律法没有出路。律法再好没有出路，只有恩典才有出路。但是恩典不是没有真理哦。这主耶稣约翰福音说，那道成肉来我们当中，丰富有恩典有真理，你不能够做一个。用主耶稣用保罗讲的话，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这句话是非常难翻译，因为基本上跟说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中文是把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当然有些英文圣经也翻speaking truth in love， 不会在原来文字根本跟 speaking 跟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好的翻译或者最能够把那个说拿走，叫做 truthing in love， 那个 truth 变成动词 truthing in love。 truth 是必须的，但是你有没有用爱表达出来，那另外一件事情啊。昨天我们在检讨这个，也不是检讨了，因为我们这4个礼拜过去，我们不仅这样，我们这次检讨，昨天这传道都传道在谈啊，对，检讨不是叫，也不叫检讨，不知道怎么谈到这四个布道会就3个不同的讲员啊，怎么讲啊，当时每个人的 style 不一样，不过我们也谈到一些内容，我们也谈到一些布道会有一些人给我们的反应。特别我们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来，有些是第一次来教会，有些甚至在别的异教里面是很敬虔的，不见得对于我们所讲的都满意，不用这句话也不对，都同意。那当说哦，你们这个不信这个耶稣，我跟讲都不听，那你就下地狱吧，这是我们的态度吗？感谢主，我们有个传道人提一个事情，他请他家里面的人来，哦，他家里面有个人是另外一个信仰的，虔诚的不得了。他完了就给他一个 line， 他对中间一些的不同意，甚至说你解释我们的信仰没有解释清楚，因为你解释跟我们所了解我们的信仰 你解释错了。我们去解释他的信仰，他在里面兜了几十年很进阶的，然后跑外跟我们说你们解释，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解释。不，口气还不错，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亲友。感谢主，我们传达很有智慧，就感觉就没有叫做用道歉，就说对了，我们对你的东西不是完全明白，有时候我们从我们所明白角度来讲你的东西，有时候论点是不是？不过我们的爱心，不过我们对你的关心，我们承认我们解释他东西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表明我们对你的关心跟爱心。他的亲友就给他回了个 line， 他也不知道讲完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讲了，他就这样说。那完以后，他的亲友给他个 line， 他说继续努力传你们的教，鼓励他们继续传你们。既然是爱心，是这个，继续好好去传你们的教。然后就好像问安什么的，就问安谁啊？问安谁？什么叫做 truth in love？ 用爱心说诚实话，真理第一个要搞清楚真理。基本上不仅是真理，不要说我们的真理，你搞清楚了吗 ？OK， 别人讲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他的。我不说他的东西就叫真理，像我们讲真理是对真实吗？我们更懂得这样的。我在讲在国外的时候，这是一个报纸登的，有点像台湾的基督教的论坛报一样，是基督教圈，是华文，搞不好是台湾寄过去的，我都记不来的。那好多年前，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基督徒带他的朋友是一个音乐家去听一个讲员，因为这个讲员对音乐啊，因为他很喜欢在讲到时候就讲音乐，讲贝多芬啊什么的。他觉得这次找，因为这个讲员，这个他的朋友都听对福音都没兴趣。他说，既然是这个讲员很懂音乐，弹的时候找他去，他应该比那这个传道又懂得音乐，又很懂得哲理，可以这样子说啊，讲人生啊等等。那我的朋友去说从头到尾，他朋友很专心听。他觉得蛮开心的。那完了以后，哎，这讲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呼召啊，什么都很热闹。那讲怎么样？他朋友就笑笑。他相信这个朋友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走，哎呀，算了，我有事要回家了。有时候听布道会就这个样子，他给你个就不在。不，他从头听到尾，很专心的听。哎，他认为这是应该这个朋友可以信耶稣。没有这个朋友在听的时候。你说他很懂得音乐吗？这个不对的，他讲了十几点不对，因为这个朋友是专门搞音乐的。这个的传道人在我的面前，他绝对不要说贝多芬了，什么叫分我都搞不清楚，他绝对比我强太多。我只说了 truth in love， 不懂的就不要讲太多。我们传道人要留意，我们那段圣经不懂，要搞懂再讲，不要乱讲。讲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还不懂得别人的什么东西，讲了又就我们就分析，然后就批评论断，基本上这没有帮助，这是对人产生一个反感。其实从某角度来讲，那个朋友没有这样的说，其实我听到一些的不信的朋友，你们基督徒根本不懂真理，不懂事情，不叫不懂真理，他不用的事情没搞清楚就在批评，就在论断。另外你们基督徒太窄，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跟你解释你也不听，然后就说要讲几句，我们发现他不听，我们就说你这么不听呢，你就下地狱算。那我们不是这样传福音，起码我这样子讲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有别的传道这样的解释。这我这样讲是干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圣经说的，因为使徒行传这样说的，因为整本圣经包括保罗的教导是这样说。 OK， 我们可以仔细的谈。所以我很感谢主了。你读到雅典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虽然雅典拜很多神，神多到一塌糊涂，有些连那个神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从头到尾，保罗没有批评过他们的神，批评他们所拜的，没有批评。在宣教学里面呢，在提到的时候，我再用一个，不要随便攻击别人。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我也不是故意，不过你的口气、你的思想，甚至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人家觉得你在攻击我。这是本来就这样子，你一个文化掉另外一个文化，又强调你的文化才对的，他的文化一定是错的。基本上你要先了解他文化，你再分析他的对在哪、错在哪里，免得你给人家感觉他是一个攻击。我常讲的，有一天呢，我再讲一个，有一天呢，有个弟兄，我离开的以前的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有一天我们碰在一起说，他牧师，以前我家就住在林良堂后面那个巷子，我从小看这个林良堂怎么盖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进过林良堂，但是因为我从来不敢来林良堂，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一天呢，他在巷子踢个球，就踢到前面这个马路，大概以前的和平东路没有这么漂亮，没有这么弄，他踢个球，所以呢，他去捡那个球，然后一个车子黑头车就开过来，当然是高官的了，要开过来，一打开车的时候，这个一个孩子就跳出来，一个孩子就跳出来，然后呢，我这个弟兄去捡那个球，那个孩子就跳出来，就抓捡那个孩子踢那个球，就要把他踢还给他。后面来一个妇人，就说不要跟中野孩子玩在一起。我这个弟兄说，林良堂是一个高级的地方。我用的话都是他的话，我没有去编一个字。林良堂是一个高级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些能够进来。讲话真是要留意，你要想清楚。其实不是你想清楚，你要搞清楚。年纪大的好处就是这方面比较老练一点，不会随便乱讲话。不过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困难，有些人年纪越大越乱讲话，这很麻烦。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了，真的这个人不对啊。所以宝贝在瓦器里。有两个解释那个宝贝，一个就是你传的福音，一个就是福音的本身就是神，所以瓦器，你是一个瓦器。所以问题不在于那个里面的宝贝，是在于那个器皿。如果不承认、不看清楚，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是不足的。我们常常的热心也好，过头也好，我们会把里面的宝贝给卡住，给人家误会。这是一个蛮有因为这是跟我昨天我们开会后来我就讲一些我这些东西我都不会跟他们讲，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的文化，我讲的东西是一些好像是播完以后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发现同工们都还蛮觉得我跟他们分享一些的东西，但我分享不是光刚跟人家讲，是只有关的一点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彼此的学习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你需要知道人家对方他是在另外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我讲了好多次，宣教士来到中国最大的错误，这是宣教士讲，不是我讲，就是早期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把福音带进来，我们就把文化带进来，所以马上跟中国文化就冲突，然后就说中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样子不对，不够卫生，不够什么文明，不然我讲一代谁要听他讲，甚至我们会怕，所以就怕洋人也从那时候开始，因为被我们都提的都是人家说我们不对，所以我们看看真不对，尤其打了几次败仗以后，那他们讲的真对，我们真不对，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对，我们就真不对，就这个样子。所以当你帮助人是你是把它 build up 或者bring up， 是 up 还是你把它 put down， 这个是需要想，特别我们传道人 你讲几句话是把人家压下去，表明你厉害，这个是 很需要留意的。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就出来。所以提到这方面的时候，不是这么，另外一个真的，我那天我笑笑，就转眼一下，我说有时候我们政治要捋，我这文化到现在我还在学习适应的当中，现在已经少很多了，以前呢，真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有些声音不对，很多药就摆在我前面。然后很多人就跟着，我就听到传道对另外这弟兄说：“哦，这样的话，我有个下次我来的时候，我带个秘方给你，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我跟他们说，在美国这是不对的，这犯法的。你没有一个医生呢，不要去乱做这种事情。我就说嘛，如果人家有医药问题，因为你不是医生啊，你不懂啊，真的，坦白说，你说你吃药就是好，讲真的，不是讲假。那个药对他适合吗？你也不晓得。所以我常说，回到台湾第一件事情，我看哇，我吓死我！什么都传到人，这个从某角度我们是很有爱心的。我们的医学医药要帮助他啊，这个法律我们要帮助他啊，等等我们做些什么？但是我说我不会给 medical advice， 我也不会给 legal advice。如果要找医药的话去找医师，如果要法律找律师，要找生命改变的来找这个牧师。我分得很清楚，不要不懂装成懂，我会笑死人。OK， 可能这样的刚刚有，这不是我准备预备要讲，不过我想对这段经文应该有些帮助。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他们来这个地方叫做比利亚。我们来读的这节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能住在庇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OK， 在腓立比，然后就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虽然经过几个城，不过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面服侍。那完了以后呢，当时每次服侍这样，就服侍有果效的时候，就所谓被逼迫了。那从个角度来讲，好像撒旦赢了，不过从另外角度，福音就传得更快，走得更远。那这时候呢，他们来这个地方叫做比利亚。从第十七章一直开始，你就发现了提摩太没有再提到，所以呢，解经家会这样说，提摩太应该这时候是留在腓立比，所以是这个保罗希拉两个继续往前走，这来到那个帖撒罗尼迦。那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看到他们在服侍，后来呢又被逼迫了，这就往前走。这时候只提到希拉往比利亚去，然后后面就发现呢，就提到保罗，没有提到希拉。所以从解经下告诉我，很可能这时候呢，这个希拉就留在帖撒罗尼迦。OK， 那就留在比利亚就提摩太留在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那边服侍有困难，就跑到比利亚去了。保罗跟这个就到了这个比利亚，但没有提到希拉，所以希拉很可能就留在帖撒罗尼迦。所以到最后那节圣经的时候，然后呢，本来他们就跑到一个港口的地方去，那这个解经就很难，因为从文字角度来讲， 是保罗坐船呢从港口到雅典呢，还是保罗走路到雅典？本来要到去坐船，后来发现不要上船，干脆就走路好啊，这个跟这个危险度有关。连这么几句话，连解经家都很难 pinpoint 是这样。你看看解经就很难呢。OK， 我不要让我们呢，不要我讲完以后你们就不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不要把它弄得这么复杂。怎么可以讲两句话？圣经这样说，就这样说嘛。可能圣经这样说没有错了，但是你说的更不是圣经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OK， 快。那所以呢，最后一句话，保罗这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他离开这个比利亚的时候，要到雅典去的时候，有人甚至解经这样说了，所以呢，这些的比利亚的一些的弟兄啊，陪着保罗，所以最后做个决定，保罗，我们这些人跟你分开。有几个人陪你，我们去坐船，你们就白走，因为后面追的人以为他保罗坐船去了。解经啊，很难耶。单单那个所谓介系词用在哪里，就带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解法来。 OK， anyway， 回到转角这个啊，我想不是我要跟这时候，所以呢保罗就说不管怎么样，他本来或者保罗去到那个港口准备上船，就跟你赶快找把那个提摩太，还有把这个是谁啊？西门希拉把他赶快找来，不过等了半天太急了，他们就干脆先上船了，先走了。所以这些都有不同的解释。OK， 不过 anyway， 这是圣经的背景。刚刚既然我讲了这个，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也不需要我多解释，因为我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去找解经家，十个大概有七八种讲法，所以你们看着办。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到了这个比利亚，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神的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这一次保罗在比利亚传福音的这个城市的一个特征，这个环境一个特征。圣经除了这个地方里面没有这样的描写过这个城市或这个城市基督徒，这怎么信主蛮有意思。第一个这个字哈，叫做咸鱼，贴上就是这个城的人胜过咸鱼，甚至英文常喜欢用的叫做 noble， more noble， 更加的尊贵或者更加的尊荣，看 noble， 看怎么翻这个字。然后把两群的这个人来比，两个城市人来比，或两群的这个所谓犹太人来比，犹太的这个犹太教的人来比，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叫咸鱼，所以最少有两个的解释。第一个咸鱼是什么呢？第一，这些人很慷慨，很 generous， 很就很善于招待人，所以对于陌生人啊，对于什么他们都很热心的招待。第二个是什么呢？对于福音很敞开，对福其实不见得对福音很敞开，是对于一些不同的讲法来的时候，一同不同的讲的时候，他们会先安静下来去听听，去接受，去明白对方讲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他的咸鱼，意思说他不是这么的固执，他不是只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一个假设，别人讲什么他都听不下去。但不代表这些人是没有定见，不代表这些人是所谓的你听了说谁都可以的。不，后面这句话讲的很，他们就甘心领受着，意思说这个字蛮多英文分身就发现他们 open mind， 他们就打开心，他们打开来听，这 open mind， 所以到这里就听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人不是这么固执，这人不是这么所谓的反抗抵抗的。 OK， 不停在这里，那后面在讲什么？他们就这么随便吗？不，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这要跟下面一句话要连在一起。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什么意思？查考这道是与不是？他们要查考保罗所讲的道是与不是。 他们要查考保罗这本传。第一个，保罗所讲的是他们过去没有听过，特别讲到救恩。但是从某个角度上，保罗所讲是他们过去研究过熟悉的，所以这时候产生一个，不是保罗所讲他们就照单全收，不倒过来，保罗你讲了，我没有把它 shut up， 没有不说，但是我不是随便接受，讲什么我要听，讲什么听了我要知道是对与不对，你要不要忘记了。当然他们对保罗有多少认识不晓得，或有没有听过保罗不晓得，不过这些的人在神的话语上是非常用心的。为什么我会这么的 critical？ OK， 我想用这个字要把它分开，你对另外一个人不要 critical， 不要随便的这么的批评论断，但你需要常常 keep 这个 critical mind， 你需要有个分辨的思想在那，心智在那里面，对每一个一视同仁，因为都是人，跟你很不一样，不要 critical， 哦，这个人看他穿这个就是这样，因为讲话人这么俗气，怎么的，不要对人不要 critical， don't be critical to others， 不 on the other hand， 每个人所表达所讲的东西，你需要有 critical mind 去思想他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不要照单全收。我碰过一些人跟我说，牧师你讲的就算了，不用解释了，我照单全收。我说拜托，我讲错怎么办？但是我要小心，我不能够乱讲。我说你要弄清楚啊，我讲的第一个我讲的对不对。今天包括真的蛮多信徒啊，基督徒不见得能够分辨，他看了很多书啊，不是不追究，看了很多属灵的书，但每个属灵书代表那个作者的一些的领受一些看法，感谢主有很多是对的，那有些呢不见得完全对。我们起码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走过几次经验呢，一些东西传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是蛮大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回应，这本书中间什么东西有错误，我马上就下架。我们要做这种事情吗？哦，每样的讲法是对的，这样的话，哦，所以全教会蛮流行的，我用这句话，到最后一发现，现在碰都不敢碰。有些东西，哦，你在灵粮堂，大概你都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也不要再提这种事情。处理的时候很大的问题，怎么把它停下来就是一个问题。坦白说，怎么停下来是一件事情，那个后遗症呢，一些人已经受这个影响是怎么办？所以呢，我很感谢主了 ，Benny Hinn， 他自己公开的，他承认他过去是讲成功人是错。不过你想看，他过去影响了多少人？坦白说，影响多少传道人？坦白影响多少爱传道人的弟兄姊妹？我正说嘛，有个以前在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啊，是在行事工完的时候，他碰到就跟我有一次碰到牧师，我天天为你祷告，希望你成为 Benny Hinn。 我就笑跟他说，感谢主，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想到我会变成 Benny Hinn， 他太厉害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要说的词在这里了，就是你需要不要对人，所以这些人用这句话很好，他对保罗没有 critical， 讲个跟我不太一样，听听啊，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的领受，哦，讲的时候，哦，越讲跟我的越讲越不一样，我们是讲究律法，你是讲究恩典，我们讲究是摩西五经有没有守住，你讲的只要信耶稣，然后就说耶稣就是这个是神派来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王，哦，原来耶稣更是神。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拉撒勒的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如果还懂有些这种怎么会这样，但他没有，所有保罗讲没有把他吓到，就不用讲，他样样听，听完以后就跟保罗说，圣经这样说吗？ 圣经这样说吗？圣经这样说吗？保罗说圣经就这样说，这是圣经的预言，就这样，圣经预表是这样，等等等等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对于保罗所讲是一个 critical mind 来分辨，保罗所讲用什么来分辨，不是用你的想法。保罗，你的想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一些的传道同工跟我说，哦，我跟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讲的时候，哦，这最后他说，牧师，这是你的看法，哦，我有我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听你的。他一说呢，这个弟兄姊妹不听他的，那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会说，这是你的看法，我就对啊，如果我也跟这样说，这是你的看法，为什么我要听你？不过如果倒过来，你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圣经说的，这是这些年来我不跟人家争论在这里，你有你的看法我尊重，你说那个东西甜好吃，我怎么跟你 argue 呢？你喜欢吃甜又说好吃，那好吃就好吃啊。你就是信别的教，你说那个教对你好得不得了，我有什么办法？你好得不得了，我绝对不会说像这样的你就下地狱，虽然我知道他不信耶稣他不会得救，但我要这样的去批评论断他们，没有这个需要。你再讲他也是不会信的，起码在那个时候，在那种状况当中。不倒过来，我就说如果是神说，那当时你不能够讲一句话就这是圣经说，你要讲出圣经在哪里啊，而且不仅要讲到圣战，而且要解释清楚啊，受苦与你有益是怎么解法，把万事看成粪土，一说你就做修道士去吗？解释都要把解释应用出来，所以解经跟释经是很重要。解经没做，释经没做，就讲讲道，对我来讲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解经是讲到那段经文在原来是什么意思，讲到那时那地2000年前主耶稣对彼得说的那个叫做解经，解开的解。诗经是什么？诗经是这时这地耶稣对彼得讲的话，今天在台湾在台北在大安区这句话还合用吗？这个叫诗经。坦白说这是我把它故意把它强调，这叫 hermeneutics。 但是前面还加一个是解经啊，叫做 exegesis，诗经叫做 hermeneutics， 不过有时候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给在神院就给一个名字叫这是解经学 hermeneutics。 完以后这才会讲到叫讲道，如果道都没搞清楚你怎么能够解呢？怎么能够讲？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讲没有比利亚这个城市，也没有起码这没有做很大的什么这个出名了，不过也不错，因为里面一进去有会堂，一说犹太教在这边本来就已经开始，而且有一群犹太人，10个男人以上就可以应该有个会堂，所以犹太教这边已经有，所以从某角度也不是随便的城市。那他的出名叫做真人查查，解经家说你查一些古这个文献，是这他们的外号叫做 Noble City 比利亚，只是说你知道他的长处在哪，你要把它解释一下。刚刚是些的解经家的帮助，坦白说我读不出这些东西来，我也不懂这个城市。不过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事情在比利亚发生，一定要发生在今天的教会。比利亚的那时候从犹太教变成基督徒，基督教的信徒，这种的转变一定要发生在台北灵粮堂。我们感谢主发生了，因为我们真的接受很多不同的教导，甚至最近有些的同工啊，福音中心到高雄去学，哦，很好啊。教会不要转型成那个样子，不一定。既然我们去那边有人去学了，说现在很做得很好啊，这个果效很好啊，要不要去学去听听去了解？当然要。要不要我们教会就转型成那个样子？不一定。第一个我们要看看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状况是否更加一样。第二个 对我来讲最重要一件，是否神说我们要这样的做。神说有两个，一个圣经是这样的 model 吗？是只有这种的 model 吗？有人说我们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传道个就到他去教会讲了，我们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像一个家，很好，对不对？我们的教会很讲究训练，我们像一个 school， 好不好？当然好。有人说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军队，好不好？当然好。所以不是我说的，是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他听到他讲了，他们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家，也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军队，我们教会也是家，也是军队，也是学校，我们都是。我们没有去分是不是家，是不是？我们都是，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可以听得懂我在讲的东西吗？不要批评别人的东西好不好，人家做得好，感谢主，肯定他，不要批评论断。他说做不好，也不要说哎呀，这本来就不行了，也不要总这种事情。At least 人家 try， 人家去试，人家去努力，人家希望有个突破。那我们领受了，感谢主。我们领受从哪里来？从过去经验来，从过去的对神的话语的领受。所以有个新的东西，我们就 be critical， 有个 critical mind 去思想这个事情长得怎么样。哦，我们分析过，我们正做一些研究啊，就南部的这个教会这些特会，事前我们就做了。以至于我们有长处在哪里，它不足的地方，我们教的长处在哪里，不足的地方那边可不可以补足，或许我们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或许他们的长处其实我们也在做，只是我们做法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啊。这时候你为什么要搞研究啊？为什么要写论文呢、啊？就搞这些东西啊。常常我不晓得各位怎么做论文，我做是教授告诉你要做做论文，我去图书馆一找的时候，发现好多人做过同一个 topic 一个论文，但是因为是不 perfect， 或者是还有很多的漏洞，或者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答出来，所以教授说以前我带一个研究生是做这个，要不然你再做，我说他已经做过哦，教授说还有三个问题他解决不出来，那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好处在哪？我可以把他们资料拿过来，因为我们以前是学搞纺织，哦，我们那个研呢，我们后来变成大学，以前是专门弄纺织，这么多美国的纺织学校，只有我们那个学校出来，听说的，后来纺织在 Massachusetts 已经不怎么样，我们那个学校出来不用考 license， 我们只要毕业就有 license， 所以是专门搞这个东西，毛纺跟棉纺，一出来之后，你要找那个论文，过去人家做过。看得很头昏脑胀，看不完的。感谢赞美主。今天台北灵粮堂六十几年，听说明年我们就65年，我们有很多的累积。过去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重啊这个成人主学生的话语，我们非常看重祷告。后来我们转型，感谢主，我们不叫转型，我们就开始往前走。我们经历圣灵工作，我们就对于宣教就有很强的负担，对于福音、对于布道就很有负担。然后在福音、宣教、福音部分，我们就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就是全能服事很重要，释放意志等等。然后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不是有个信仰，他需要有神在他里面，所以圣灵充满是很重要。我们发展到今天。所以我们很有这个的力量，我不能够说完全，但起码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轻忽，就是一个事情来了，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判断，怎么去判断，不仅是你领受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再回过头来圣经是怎么说啊？整个的这个教导是怎么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的啊，这个事情。所以呢，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这边说的。如果现在回过头你看呢，这些人居然跟保罗能够辩论了，真不简单，就讨论真不简单。保罗从法利赛人的角度，从犹太教角，他是法利赛人；不过从一个救恩的角度，从基督徒的角度，他是一个讲救恩的人。他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对于这些已经 追求真理的人有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功效。所以这边讲到，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蛮多的犹太教，犹太教的基督徒，不，犹太教的犹太人，犹太教的外邦人，蛮多人，因为他们都在犹太，过去受犹太教影响，他们听的就信了耶稣。请大家留意，你看又是语文，后面这句话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从解经的角度，严格的说，这些的人，这些外邦人是异教的人。就刚刚我这样讲，是异教，因为前面用到好几次讲到这些希利尼人的时候，叫做敬拜神的希利尼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人是什么？敬畏神的希利尼人，一说这些人已经受犹太教的影响，这些人可能已经加入了犹太教，是外邦人加入了犹太教。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犹太教的一些犹太信了耶稣，还有加入犹太教的犹太人，这些外邦也信了耶稣。所以基本上这也是先受犹太教的影响，然后这些，这一次第一次这边读到的是这些的异教的，不是犹太教的人。而且这些人是有知识的，起码在当时社会。所以第一个是讲叫做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那基本用呢，尊贵这个是把两个放在一起，把女的男的都放在一起，不是只有女是尊贵，男就不尊贵，是还是语文啊，这没什么，就放在一起。所以但是你还是有个讲究，对，十个解经家有九个说，既然路加把这个女的放在前面，所以那时候信耶稣比较多的是姊妹多过弟兄，所以比利亚这个教会的姊妹是蛮强的，他们的在社会的背景加上他们的人数，所以对于整个比利亚的教会的成长是很有功效。也因为这么有功效，所以提撒罗家的这些的犹太教人以为把保罗赶走就了事，没想到把保罗 逃到，用他们的感觉就既然逃到这个所谓的比利亚去，应该就没事了，就等着他们就他们的工作就完了，没想到做得更兴旺，做得更加有果效，连那些异教的，就异就是不同教的人，叫做这个希腊人，就希腊文化里面的这种的神拜众的神的人，居然也会信耶稣，还不只是靠着犹太教才能够进到成为基督徒，就是这些人就进到，所以他马上就过来要来逼迫，而且来的是蛮来势汹汹。那要了解这个城市跟这个帖撒罗尼迦不太一样，这个城市在政治上没有像，所以那边有官啊，我已经讲过的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都有这个主要的官长啊等等，这个地方没有提到这个。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有从罗马政府的这个制度控制来讲并不强，所以也没有好所谓的把保罗抓到官长那边去。不，坦白说反面那更危险，因为没有官，其实不需要把保罗抓到官里面让官来处罚，因为那边还有官来管，就没有管了，干脆我就把保罗给杀掉算了。所以来势汹汹，既然没有官了，所以比利亚的弟兄虽然希望保罗多留点，但是不行，我相信是弟兄姊妹保罗说你赶快跑赶快跑。所以前面用到这个随机啊等等的时候，当时弟兄你读到后面的时候，特别读到这个就用这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他本人要等，但是保罗知道往前走啊，他如果往前他底下也准备要去雅典，他希望提摩太也这个希拉跟提摩太速速的来赶快来，这句话意思两个，就希望他来，为什么希望他赶快来？因为保罗知道他在比利亚待的时间不会太多，本来保罗说要等他可能在港口那个地方等等他们两个来了再一起去雅典，但是知道这个时间不多，所以真的去的雅典的时候是保罗一个人跑去雅典，是后来这个提摩太跟希拉是在雅典跟保罗碰面。 福音真的，你看你读使徒行传，这些人走乖，我就对于很多的叫做所谓宣教的策略或者传福音的方法，我有很多不同的思考，因为策略有很多个，西方的东方，但是回到圣经的时候，我又发现有些东方的那种策略是照圣经的，有些是西方的策略不照圣经的，那有些东方的是照圣经，那我最好说还是照圣经比较保护一点。所以但是别的他们有些做法做很成功，我就说是批评论断嘛，不，他做很成功我就参考参考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我的了解，我的思考的模式会比较丰富一点，会比较周到一点。你有个 open mind， 这边所说的，你打开你的心，这边说甘心领受，这个基本叫 open your mind。但是从某角度来讲，你需要有个 critical mind， 就用这个。当林兰兰走圣灵工作的时候，周牧师啊，我说既然已经走了，没继续走就好了，不一定我要来灵粮堂，那时候还没有加入灵粮堂。那而且我知道灵粮堂在，我还没来灵粮堂的时候，第一个对我来讲有点的不习惯，就是听说把成人主日学取消掉，然后虽然是很看重圣灵的工作，那我在走过福音派走过灵恩派，我就知道有些东西是要留意，但是我不希望一进来就搞乱灵粮堂的文化，起码人家有几十年文化，我让我去做一些新的工作，让我做一些基层。坦白说有些人还信耶稣都还没有，或许他们怎么成立一个教量，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我一心就做这个。当我跟周牧提到灵恩的时候，周牧说我们是福音派的，我们是很讲究圣经，那圣灵工作我不是每个人都听的。他说用这句话，当然我们老灵粮都听过，他说我们开窗子但会装过什么，装个纱窗，窗子要打开，把那个纱窗要装上，好让圣灵的风吹进来，但千万不要让虫子跑进来。后来我才知道，过了不知道多少年我才知道，这是周牧师找我来中间一个原因，他要我来判断一下，或者让我看看我的讲法。所以来说一年多一年左右以后，有一次周师母，那时候他是牧养处处长，牧师啊，你要开个义师课好不好？我说开这个干什么？我们教会已经有负责同工，专门负责，我们现在搞了好多年。哦，周师母讲的，你从美国来，我们要听听你在美国是怎么做医师释放。所以我们礼拜三我还记得开了一天这个课，然后最后我还做示范，要怎么医治吗？两个人跑上来，我只要两个人，一个我讲明什么病，我的感动是一个是脊椎骨，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心脏还是什么，我记不来的。哇！一群冲上，我说不过只要两个，这不是医治，不是因为看了一天课，你总要最后给人家看看呢，到底是怎么弄？这两个上来，就为他祷，照我一天所讲了，最后也没怎么样啊，就这样了。最后就说，哦，请同工上来帮忙一下，神啊，哎，你的灵充满了，就躺下去，躺完一个，再为另外祷，又躺下去。中间有一个，后来有。屈牧跟我讲，他以前是反对灵粮堂所谓的灵恩，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的软弱，后来讲到他的身体是这个软弱我讲出来，所以他是冲上来，他也是说他这么软弱啊，不知道是痛还是什么东西，不讲这既然上来，没想到就被神摸着，所以他那个心就敞开让神来，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神让叫你什么时候做你就什么时候做，不要自己来，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在你里面有没有宝贝，感谢主我们都有宝贝，但这位宝贝在里面是你的宝贝吗？意思说你听他的吗？你愿意为他吗？还是你的肉体你的血气，不是说不为这个宝贝，但是却把宝贝要做的工作给他塞住，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OK， 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两个字，对人不要 critical， 对人所讲的所做要有一个 critical mind， 要敞开，但是要查验你自己有没有下功夫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你怎么查验？那我相信呢，对你来讲会更加的丰富，对你来讲更加的能够成为你服事的这个力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神的带领，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哦，我们的主，我们真谢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真受成就。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向前，主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的教会，主把我们整个带到新的当中。哦，神啊，神啊，带领我们。哦，主啊，主啊，好像我们在那边做都能够当的。主啊，谢谢你，已经把你的丰富版的赐给你的教会，只让我们真的在这样而继续往前来成长。感谢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不仅拯救我们，你装备我们，因为你要使用我们。主啊，好像我们能够一起，不仅有你的同在，与你一起来同行，更是给我们有机会一起与你来同工。所以主，谢谢你在你在我们上的工作，谢谢这些年在教会的工作，我们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把剑余下弦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